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每一年的11月的4月第四个礼拜四是感恩节，在这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如何思想天国子民怎样来向神感恩呢？我们读哥罗西书3:16，哥罗西书3:16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8，我们一起读来。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在每一个地方，你都向我们彰显你的恩典。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世界上的事上忙碌的时候，我们常常专注于眼前的事物，而忘记了在万有之上，你是一切的主。当我们来到你的圣堂里面，我们一同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这一年当中从你那里所得的各样丰丰富富的恩典，让我们心被恩感来歌颂你。愿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安息在你的里面，来思想，来感恩，来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阿们。这段的诗歌让我们看到基督徒是一个感恩的人，因为我们有一位施恩的神，上帝的信实和我们的感恩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中心。这里告诉我们说，特别每一年我们到了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学习用诸般的智慧，各样的方式，各样的智慧呢，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为什么要把基督的话语存在心里呢？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诗篇，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信实存到万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救我们脱离死亡，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掌管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那当我们认识神，也认识基督丰富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来教导，口唱心和的来赞美神。我们赞美神是一个很自然的表现，是一个很自然的生命的流露，不是因为有感恩节，不是因为教会有诗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唱，或者我们在这节日的时候才想到感恩。因为神在一切的事上，他赐给我们恩典和能力，凡事谢恩，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当我们学习谢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好，我们从这经文里面呢，我们就来思想每一年圣诞节的，每一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是想看基督徒的感恩跟一般世界上的人感恩有什么不同呢？一个认识神的基督徒，当我们在感恩的时候，跟一般的中国人感恩有什么不一样呢？中国有一位学者叫林语堂，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这本书呢有简体字、繁体字，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无国无民》。他原先是用英文写的，他主要是让外国人，让不是中国人的外国人能够了解到底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人生观到底是什么，所以他的名字叫《中国人》。那这本书呢，在西方的世界当中是非常流行的，很多人借着这本书了解中国。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写过一句话，他说统治中国人心灵的，就是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有三个女神在管理中国人，一个叫面，第二个字叫命，第三个字叫恩。面的话就是面子，面子就是说中国人非常重视面子。 我们如果做好了，我就有面子；若是做不好，我就没有面子。若是我失败了，我就失去了面子，而且让我的父母亲，让我的亲人都没有面子，就没有面子去见江东的父老了。所以这是面子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那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错了应该要承认，应该要改变，但是为了面子的缘故，我就坚持着不愿意去认错。那这也是面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往往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甚至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很多时候也知道我要改变，我要更新，我要变化，我要成圣，但是因为面子的缘故，不愿意承认我的失败，不愿意承认我做错了，不愿意在神在人的面前来悔改自新，以至于坚持己见，或者是偏行己路，继续在犯罪的事上走下去。那这也是面子对我们的影响。因此在这里林语堂他提出来他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他小的时候在过教会，他受过基督教的影响，但是后来等他到了中年成为学者以后，他迷醉于中国文化里面的优美，因此呢他不断地提倡中国文化当中这些最重要的最美的东西，一直到晚年的时候他才又回到上帝的面前，写了一本叫做写了一本书，就是做讲他的见证。好，那第二个他说统治中国人心灵的第二个叫做命，就是命运，命运。那每一个人人生中一定有各样的遭遇，有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那当我们遇到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因为我的命好，因为我的命不好。那命不好最容易的方式就是认命，认命了以后我就乐天知命，那这样我就可以接受这些可怕的事情临到我身上，因为这本来就是我的命，既然命如此，我认命了，我就安心了，我就只好坚强的忍耐的无奈的去忍受它。那这是中国人心灵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各位感觉吗？感觉到吗？我们虽然不太讲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心中可能会认为说这是我的命。那有的人不甘心于认命，有人说我要改命，我要改运。台北火车站有一个叫转运站，转运站那个其实是从捷运站转成高铁站的了，那个跟这个命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很多人要转运，所以他要请道士、请和尚或者请风水师来帮他把房子改一下，或者把位置改一下，或者是烧香，或者要弄很多的方法来转运转命这也是统治中国人心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三个叫做恩，也就是说我们得到很多的恩惠有人给我们很多的恩情，我们需要去报答他，所以要报恩所以报恩这是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当中一个很好的美德，就是受人之恩要施以为报要回报。那么像各位听说过一句话叫做涌泉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就是别人给了我一滴水，我要涌出一个泉源来丰丰富富的去报答他。那这是一种很好的思想，也是懂得知恩图报，这是很好的。不过各位注意到就是这样的感恩很好，但是这是以我为中心来感恩，也就是这个人对我有恩我就要回报他，如果他对我无恩那我就不必理他那这是以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恩。那么请问圣经中所讲的感恩跟世界上的人跟中国人所讲的恩有什么不同吗？圣经到底讲到我们天国子民应该如何感恩呢？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这是各位应该都很熟悉的。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我们一起读来。因为万有是本与他 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个他，各位晓得就是神。基督徒的感恩，基督徒面对所谓命运，基督徒面对所谓面子、成败、得失，基督徒一个最中心的思想跟一般的世上的子民不同的，就是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我们都有成败得失，我们都有是非，我们都会有恩怨，我们也都会有悲欢离合。但是当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我是以神为中心的，那我的祸福，我的成败得失，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是本与神，也就是说都是神许可的，是神在我人生的成长的计划当中，他容许我发生这些喜怒哀乐，或者是悲欢离合，他容许我有失败，容许我有成功，他容许我有健康，容许我有疾病。基督徒的世界观，基督徒的一个最重要最中心的思想，就是我不是以我自我为中心，以我这个人为中心，我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万有本与神，万有本与神，那既然是本与神的话，这就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命运的问题，不是中国人所说的缘分，而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和计划。那么上帝的旨意计划是什么？请问上帝的旨意跟计划对每一个他的儿女，对每一个信他的人，对每一个他的门徒，对每一个服侍他的仆人，上帝的旨意跟计划是什么？上帝要我们成长，你在你的家庭里面成长，在你读的学校里面成长，在你所参与的教会中成长，上帝让我们从一个婴孩，属灵的婴孩，要渐渐成长，成为一个成人的人，成为一个大人。那这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在你的家庭中，你在你的学校里面，你在你所遇到的人，你所读的书，你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当中，你会遇到喜怒哀乐，你会遇到有很痛苦的，会有很快乐的事情，你会遇到一些很难过的，会遇到很顺利的事情。那上帝都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就是从一个属灵的婴孩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因此万有本与他，也依靠他。我们成长是本与他，依靠他。我们成长以后要渐渐成熟，成熟，成熟就是你要 mature， 从一个婴孩渐渐 mature 成熟了，像一个成年人一样。那成年人可以承担责任，成年人可以面对灾难，成年人可以承担各样的痛苦，也会正确的来面对你的快乐和成功。成年人知道感恩，成年人知道要报答，成年人也学会如何领受爱，而且把爱传出去。这通常在小孩子的时候，他比较多是领受，比较多是感谢，但是他不懂得如何回报，不懂得如何去坐在需要的人身上。那神让我们从成长进入到成熟以后，让我们成全他呼召我们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神都要我们成全他呼召我们的使命。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西区国语基金会，我们跟其他的国语基金会或者其他的教会有相同的地方，有很多相同的，但是一定有神给我们这一个教会特殊的、特别的使命和呼召。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我们的成员，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人，一定都有上帝要我们成全的使命和目标。我们成长、成熟、成全，都本于他，都本于神，依靠神，然后也归于神。我们的荣耀归给神，我们的感恩归给神。当然我们归给神，同时我们也会感谢上帝借着他来帮助我们，来鼓励我们，来成全我们的父母亲，教会里面的牧长， 或者是小组里面的同工，或者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儿女，或者你的闺蜜，或者你的好朋友，上帝借着他们来帮助我们成长、成熟、成全。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把感恩归给神，同时也感恩，把感恩告诉那些神差派他来帮助我们的人。这是天国子民的感恩。我们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感恩，不是我的命运让我有缘分遇到了这一个贵人，不是我啊，在我的十二生肖当中我是属于哪一个什么座的，然后呢我就遇到了这一个什么水瓶座的人，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就发生许多的事情。这是虚无缥缈的一些想法。我们基督徒知道万有是神所造的，万事万物在神的掌管中。虽然我们不一定明白，不一定能够透彻，不一定能够现在就了解，但是我们知道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把感恩归给他。那这是基督徒的感恩，这是基督徒特别我们在面对我们感恩节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上帝让我们感恩的是什么。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叫 John Milton， John Milton 很多读英国文学的人一定知道他，因为他写了很有名的一部著作叫做Paradise Lost， 失乐园，失乐园。他是一个盲眼的，他眼睛瞎了，但是呢他写出了这一部非常伟大的著作叫做失乐园。在失乐园里面他就讲到亚当夏娃如何被赶出伊甸园的故事，魔鬼试探，以及亚当夏娃失败被赶出伊甸园，赶出伊甸园以后人类的光景，他在这失乐园里面用诗歌一样的题材来表达。这是一很有名的一位英国诗人。那他讲过一段话，他说感恩会带来敬畏，让我们每天经历神的同在。那些充满了感恩，那些充满了敬畏的超越的时刻，会永远的，会永恒的改变我们对这世界的生活体验。就是当我们常常感恩以后，你一定会敬畏，因为你带着敬畏的心来感恩，你感恩的心，你就会对神有敬畏。一个有感恩有敬畏的人，你对这整个世界的体验就不一样。如果我们没有敬畏跟感恩，那遇到的事情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兵来将挡水至土掩，或者我何必去追究它背后的意义呢，何必去管它呢，我每天过得快乐就好，抓住梦的手跟着感觉走，这是一般人的人生观。而基督徒的人生观的话呢，我们基督徒知道一切是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因此当我遇到快乐的事情，遇到失意的事情，当我感染了疫情的时候，或者我小腿骨折的时候，或者我遇到车祸的时候，我要思想说神借着这些事情他的美意到底是什么。神要借着这些人看来好像不幸的，或者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要让我们体验到他在我们生命中正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将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那这是基督徒的人生的态度，就是我们生活的体验变成充满了敬畏和感恩。敬畏是对神的尊敬和敬拜，感恩是凡事谢恩。那这是我们的一种生活体验。我们如何来感恩呢？我们如何来向神表示感恩呢？当然我们对神感恩，也对神所差派来的在我们周围当中跟着我们一同成长，跟着我们一同成熟的人，我们向他们献上感恩。我们怎么来感恩呢？第一个，你要唱出来，唱出来。今天早上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我们唱了很多的诗歌，这些诗歌呢帮助我们把我们感恩的心表达出来。有时候我们用祷告来感恩当然很好，但是有的人祷告了几句以后就上雨不接下雨就有时候想不出来，或者是很有限。那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上帝来感动这些作者， 这些作者在把诗歌写出来，他等于唱出了我们要说的话。所以呢，唱诗歌是表达感恩很好的方式。刚刚我们聚会之前啊，有一位弟兄他的歌哈，那一首歌啊，我觉得很美哈，非常的好。他自己作词，自己作曲，来表达对神的感恩。我们不会作曲作词，至少我们可以唱他们所做的词跟曲，我们来表达我们感恩的心。刚刚我们读的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这里说用诸般的智慧把神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面以后呢，就用诗章颂词灵歌。诗章颂词灵歌，什么叫诗章颂词灵歌呢？诗章颂词灵歌是圣经当中，旧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当中很多的诗歌的一些的形式诗篇用诗章的话，就是我们旧约里面的诗篇在希腊文里面，诗章颂词灵歌，它的字根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诗篇用旧约的诗篇来歌颂神。如果你不会感恩，你就多读诗篇，因为诗篇里面有很多赞美诗，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诗篇一百篇，普天下要向耶和华欢呼，但用赞美的心来称谢耶和华。我们用诗篇很多的话语来作为我们向神的祷告，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美这些我们讲不出来，我们用诗篇来说。诗篇一百零三篇二十四节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充满了你的丰富。哇，这是我们看到大自然之美的时候，也许你只是说好美好美好美好。那我们用诗篇来把这些美的感受更深层的表达出来，这叫做诗歌篇。所以呢，各位多读诗篇会帮助你的祷告更丰富，让你的祷告不会那么贫乏诗篇也是可以唱的，大部分的诗篇都有谱，都可以谱曲。各位到油管，到 YouTube 到 YouTube 里面去找，你是找诗篇，诗篇的诗歌，你会找到很多很多很多，我不能保证每一首都有，但是一定大部分的诗歌都有。那很多教会里面，像改革宗教会，我知道有一些改革宗教会是把诗篇的每一篇都谱成曲可以唱的，他们主日崇拜至少都会唱一篇诗篇。那这是各位可以从这里面去学习我如何把感恩的心用诗篇唱出来。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赞美诗，像颂词的话就指宗教性的歌曲或者是赞美的诗歌，灵歌的话就 spiritual songs， 就是被圣灵感动写出来的一些属灵的歌曲。有一些灵歌可能是比较奥秘的，是比较近前派的那一种的灵歌，但是大部分的灵歌就是人被圣灵感动唱出神的对神的心情，这就是我们的灵歌。这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它重点不在于到底什么叫诗章什么叫颂词，重点是说你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用不同的内容来表达像非洲人，像我去非洲参加他们聚会的时候，非洲人他们是又唱又跳的，他们一定会摇动身体的，一定会拍手的，会击鼓跳舞来赞美神。那这是非洲人的民族性，他们又唱又跳非常自然。我们也可以学习，未尝不可，只是你觉得你很自然吗？如果你很不自然的话就不一定要学他们，你可以用你最熟悉的方式。有的人可能习惯举手，有的人很喜欢鼓掌，有的教会的文化可能比较不是这一种的手舞足蹈的方式那我们按照我们的环境，按照我们的文化，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来赞美他。有的人喜欢小声唱，有的人喜欢大声唱，觉得不大声不够瘾，所以呢，你也可以大声唱。当然你在路上不太容易大声唱，你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大声唱你按照上帝给你的感动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各样的形式，各样的内容来表达你对神的感恩这是唱出来我们要尽量的唱出来。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出来就是我们 表达感恩，我们做出来。什么叫做出来呢？就是坐在你的家人或者弟兄姐妹身上，你说我很爱他，我感谢他，但是你不做出来的话，他不知道。而很多人需要你做出来，看到了他才会感觉得到。所以你不能说我爱你在心，我口难开，然后我就默默的爱你就好了。你尽可能的还是做出来，因为很多人需要你做出来，你的孩子需要你做出来。比如说你的孩子，你很喜欢他，你要抱他，你不能说孩子我爱你，你刚刚口头上讲是有限的，或者是 love you love you 这些他们不太有感觉的，你抱他，你亲他，那这是你可以坐在他的身上的。同样的，你对你的父母亲要表达感恩，对你的祖父母，对教会的牧长，对一些弟兄姐妹，对一些过去帮助你的人，你要做出来，你要做出来，你要发信给他，或者是你打电话给他，或者你寄一个卡片给他，或者你送一朵花给他，能按照你能够用的方式尽可能的做出来，坐在你的弟兄姐妹身上。有的人不一定是物质上的或者看得见的这种东西的感恩，但是他需要你在心里面心灵当中，你坐在他的身上，你为他祷告，你让他知道你在为他祷告，或者你有时候陪伴他一两天的时间，这些也是一个做出来的方式。过去美国人的传统就是感恩节的时候全家要聚在一起，即使住在天南地北，感恩节的时候都要赶回去跟家里的人一起吃感恩节的午餐或者是晚餐。那过去传统是火鸡啊，或者是南瓜，或者是这些就是 cranberry jam 的那个的 jam， 或者是苹果，或者是 pie， 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人不一定觉得很好吃，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他们习惯西方式的感恩节的聚餐，那么你就勉为其难跟他们一起吃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做出来，因为做出来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些东西可能还留着，他还留着，他会常常想到你，所以我们尽可能做出来。特别是你那些要感恩的人，你要做出来，让他们知道说你在想念他们，你在感谢他们过去为你所做的。若是你发现说过去帮助你的人，比如说像父母亲、祖父母或者一些弟兄姐妹，他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在世界上了，你也不可能去寄信给他，你也不可能送东西给他，那么你就坐在那些需要的人身上。因为过去他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你现在不一定要直接回报他，但是你把这个恩典回报给那些需要你帮助他的人。我记得我跟师母，我们1980年的时候来美国，那时候我们是先到美国宾州 Pennsylvania 一个小镇，因为那个办公室在那一个地方，在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华人的一个小镇。在那边我们刚到的时候还没有驾车的执照，也 还没有固定的房子，所以我们刚到的时候呢有一对夫妇我们以前在大学就认识的一对夫妇，他们来接机送我们到那里，然后呢他送我们很多纸杯、纸盘、叉子调羹或者是一些纸巾我们发现这些礼物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因为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生存下来了这些东西都很便宜，都很不贵不是很贵重的，但是呢是我们最需要的。所以我们后来有机会，我们也是一样，有新来的移民、新来的留学生或者教会有新来的人，我若是知道他们还没有安定下来，我们也送他们这些东西。其实坐在需要的人身上，这一位夫妇他们现在还在，也在洛杉矶不需要他们不需要我们去回送他们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他们的爱心坐在我们身上，我们把同样的爱心坐在需要的人身上。 你需要的人，他可能不一定是这些物质的东西啊，但是很可能他现在需要你去帮助他如何登记图书馆啊，借书，如何到医院里面去挂号注册，这些是他们啊还不熟悉不习惯的，他们不知道如何在学校里面去报到，或者是学习在学校里面去啊加入学校里面的教育制度，这个跟在啊中国、在台湾、在香港都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你可以在这一方面帮助他。啊，我记得大概二三十年前，那时候我们啊的团契有一个弟兄来，他在啊在中国是啊北大毕业的，然后也啊后来也读了医学院，啊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医生了。但是他一来美国，各位晓得一来美国要从实习医生开始做起嘛，不管你过去啊做什么主任，你来到美国都要从实习医生做起。他发现他一来以后跟中国的医疗制度很不一样，他啊本来在国内很受尊重，来这边的话一无是处，觉得自己好像一无是处。那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就很细心的帮助他啊上网找资料，啊，学习如何啊登记，如何啊参与医院里面的制度，啊，这个对他是非常大的帮助啊。他后来信主啊，成为基督徒，本来很骄傲的一个人，现在他在这边谦卑下来。那因为有人啊帮助他，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他。我们同样的也是一样啊，过去神坐在我们身上的，借着人，借着一些像天使一样的人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坐在别人的身上。我自己在1974年的时候曾经来过美国一段时间啊，那时候我还没有正式的移民过来，那时候我是来考察，有将近半年的时间。那我在美国的两个出版社学习，另外也去拜访一些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弟兄姐妹开车来接我，那时候不像今天那么方便，我们都是坐 Greyhound Bus。 Greyhound Bus 的话在美国跑十几天的时间，然后大街小巷都会去，因为 Greyhound Bus 的话每一个小镇都会到，所以我到了以后，然后呢就有人来 Greyhound Bus 接我以后送我去他们家，然后呢隔了两三天我离开了，他们又送我到 Greyhound Bus。 我在 Greyhound Bus 上遇到了好多好多的人，大部分都不是华人，都是一般的美国人。那这个 Greyhound Bus 通常比较穷啦，都是比较穷的人才会坐这种 Greyhound Bus， 各位听说过吗？会累过的，这个现在已经很少了。那 Greyhound Bus 的话，我在一路上就遇到很多人，他们看我孤身一人啊，就过来跟我搭讪，然后跟我讲话，然后讲他们的生平故事。哇，我发现我对美国的了解了，在那一段的行程当中增加了很多。所以我现在也是，我这些人我都找不到了，大部分都是一些中年的男人，大部分都是一些很孤单的，或者刚刚离婚的，或者离家出走的，总之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啊。不过他们呢，当初跟我讲了很多话，对我很友善，我现在怎么报答他们？找不到他们，他们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了。但是我现在尽可能的，如果遇到一些陌生的、新来的一些看起来很孤单无助的人，我也设法去跟他们讲一下话，跟他们说一两句话啊。这是坐在需要的人身上，这是我们感恩的时候呢要把它做出来。我们也坐在神国教会的事工上，用这个来报答神的恩典。很多人我没有办法报答他，因为他们已经不在我周围，我也没失去联络，那我就坐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当中，我们在教会中有一定有新来的人，我们在教会中有新来的留学生，我们在教会中有新移民，我们坐在他们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就是我们对神报答的最好的方式。第三个，你要尽快的说出来，你过去对谁有感恩得到谁的帮助，你要说出来，不要说我在心里面默默的感谢就好了。当然神知道的，神会报答他们，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被施恩的人，被爱的人，要学习把爱讲出来，回报出来，所以你要尽可能说出来。你想想看，你在现在过去对你有恩的人有哪一些？ 父母亲、祖父母，或者是教会里面的牧长，或者教会里面的小组长，或者某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你的老师，或者你的朋友，或者你的邻居，若是你现在有机会能够联络上他们，请尽可能的说出来，让他们知道，因为你现在说不出来，没有说出来，可能下个月就没有机会说出来了，可能明年你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我遇到好 我以前有好多老师或者一些师母，我想说啊，反正他们还在吧，我以后可以跟他们讲，结果明年就不见了，过一个月以后他就已经离开世界了，我们已经没有机会表达了。所以呢，不要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才讲感谢的话，因为追思礼拜讲感谢的话他听不到了，只有他家人得到安慰，然后他自己呢却听不到了。所以你尽量的等，尽量的现在有机会就立刻去做，立刻去说。最近这 两三年的时间，我常常听到很多美国人的教会或者是华人的教会呢，有叫生前追思礼拜，各位听说过吗？生前的追思礼拜，也就是某一个人他得了绝症了，医生说你最多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或者你最多只有半年的生命了，那么他自己或者他家里的人就开始为他筹备生前追思礼拜，也就是说在他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自己就先参与追思礼拜，参加自己的追思礼拜。我想基督徒绝对不会有这种忌讳，我们就选你要唱的诗歌，你要写的经文，你要请谁做见证，你要请谁来证道，然后呢你节目的仪式希望是如何，这些都可以你自己安排，或者的话让你的儿女或者让你的亲人帮你安排，你自己都不晓得，好，没有机会，那何不自己参加呢？然后呢也对这些来参加的人讲感恩的话，讲临别的话，讲人之将去其言也善的这些话，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当然你要确定是大概三个月左右或者半年之内，不要说十年以后才去世，那就现在讲的到时候又要再讲一次。好，那但是呢我们用这个方式呢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是很有意思。我在想说，如果我要临终之前，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也要这样做，我可能也要这样做。无论如何，我最重要的就是说出来，你要说出来，你要趁现在有机会赶快说出来，免得你要讲了而亲不在，或者是这些你要感恩的人已经不在了。最后我们来应用，我们知道感恩是以神为中心，我们知道感恩是晓得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既然万有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因此我们学习用感恩的心作为我们的人生的态度，作为我们的人生观。好，那我们如何来具体来使用呢？从今天开始，今天开始有七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感恩周，感恩周。今天礼拜天，请各位可以试着这样做，就是把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好几次了，我们把这一节经节背下来，让这一节成为你每天都读一次，每天都读这一节经节读一次，因为这是用诸般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用诗章、颂词、灵歌互相劝诫，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个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一个座右铭，我们每一天都是如此，不只是感恩节。那这一个感恩周的话，请各位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它背下来，请各位回去以后再读一次，再读两次，再读三次，把这一节经节背下来。好，今天的作业只有背心节而已。 好，明天呢第二天礼拜一的时候呢，就写出十项你从神跟人所领受的特别的恩典。我们不要只是说神啊，我感谢你啊，因为你是我的神。我们说耶稣基督，我感谢你，因为你为我钉十字架。这些太过于general，你要写 specific， 就是比较 特别的特别的恩典啊，你自己好好想，每个人不一样啊。你对耶稣基督有什么特别要感恩的呢？耶稣基督所有的恩典中哪一项你特别感恩呢？上帝所有的恩典当中哪一项你特别感恩呢？或者父母亲对我们的恩典当中哪一项你特别感谢神的呢？啊，你的儿女他对你有孝心，你的儿女的孝心你哪一样特别感谢神呢？你的好朋友，你的好朋友对你有忠告，你好朋友的忠告当中哪一项是你 specific 特别的要感恩的呢？你想想看，有的人想很久想不出来，有的人很容易就想出来。如果你容易就想出来，表示你是一个常常感恩的人，所以呢，你会时时纪念记得你的父母亲师长传道人弟兄姐妹，或者你的儿女，或者你的兄弟，他们对你的恩情。我们试着把它想出来，你只要写出来就好，写出来就好。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写出来，不至于说我连一项都写不出来。好，礼拜二的时候为这礼拜一列出来的这十项 这十项对这些人这些事物呢，一项一项的感谢神。这个是对神，就是说你列出这十项以后，第一项父母亲对我的教导，教导我要勤能补拙，假定是这一项，他看我很笨，但是我要努力认真勤能补拙。好，那么就为父母亲教导我勤能补拙，使我到今天还是能够奋斗，能够成全我的学业跟工作。好，你就特别为这一项向神感谢，感谢神赐给我这样的父母，或者感谢神给我哪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他曾经告诉我忠言，虽然忠言逆耳，但是这些逆耳的忠言却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把这些一项一项的感谢神。礼拜三的时候，礼拜三的时候找出你想感恩的人，刚刚这十项当中一定有好多人，或者某一个人两个人你要感恩的人的话，就收集他的资讯，因为有很多人可能没有联络了，你得到他的资讯以后呢，用一两句话，用一两句话表达感谢，用打电话的方式，或者用电邮的方式，或者用社交媒体，你总之你用最合适的方式你去向他表示感恩，写出来或者讲出来，不要只是在心里面向神感谢而已，你要写出来讲出来让他知道。很可能他最近身体很软弱，说不定那一个人他最近心灵里面有很多的忧伤，当他听到你对他感恩的话以后，对他是很大的鼓励，对他是很大的提醒和帮助，所以你要讲出来。我已经说过，你不早及早讲出来，说不定下个礼拜就没有机会讲了，说不定下个月或者明年你就已经没有机会可以告诉他了，现在趁早讲出来。这是礼拜三。好，礼拜四的话呢，通常教会有感恩节聚会，或者是我们家里面有感恩节聚餐，若是有的话，你就在召集感恩节的聚餐。 你如果说我是单身一个人，我也没有父母亲跟孩子在身边，好，那你跟两三个好友，知己好友，你们一起有感恩的小聚餐，用这个机会呢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感恩的事项，或者别人可以提醒你说你今年有哪一项要特别感恩的，你自己都忘记了，像这种感恩的群体，在群体中学习感恩聚会。那若是各位你将来有了家庭，有了孩子，那我盼望各位一定要记得感恩节的聚餐，不一定要聚餐，用烧火锅也可以，用吃生力面也可以，都没有关系。最重要是你有一个感恩节的一个特别的一个 festival， 有一个感恩节的特别的聚餐，成为一个家庭的传统，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传统。美国人的感恩聚餐，你看从1621年第一个感恩节，1621年5月8号到了美国以后，一直到现在已经400多年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传统。我盼望各位能够把你的家庭里面建立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传统。礼拜五的时候呢，就用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有哪一些事情是你以前视为理所当然，但是你从来没有谢恩过的呢？若是你最近牙刷坏了，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我的牙刷会坏呢？因为我牙齿还很多，因为我牙尖利嘴，所以呢，我的牙刷才会刷坏。那为你有仍然有不少牙齿要感谢神。很多老人家像我自己牙齿已经少了很多了，所以呢，我能够现在如果还能够把牙刷刷坏，我要特别的感谢神。好，那所以这是我们以前认为说我有牙齿这是理所当然的你有没有为牙齿感谢神呢？为你有好牙齿感谢神呢？因为有好的牙齿就会使你吃得多，然后你就会变胖，你的衣服就穿不下了。好，当你衣服穿不下的时候，也为这个感谢神，说因为我有好的牙齿，因为我有好的胃口，所以呢，我要再买新衣服了，我可以买新衣服了。好，那我们为这些来感谢，重点是在于有很多事情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可以为这件事情来感谢。那你生过病的人，或者你最近在 COVID-19 的时候，如果你染过疫的，你为你能够站起来走路就要感谢神了，对不对？你为你能够不咳嗽了，能够讲话来感谢神了。很多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事情，这个礼拜五特别想一下，有哪一些是我常常忘记的呢？最后礼拜六，为你目前正遇到的困难来感谢神，这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为什么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前面讲过，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上帝让你遇到困难，无论是身体上，是学业上，在关系上，或者是在工作上，或者是你的儿女，或者你的父母，你遇到困难，为什么神容许你遇到困难呢？因为神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工作，神正在你的生命中工作，上帝还要在你的生命中工作。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讲过，天国叫 already but not yet， already but not yet。 当你成为神国子民以后，你已经进入神的国，但是你还在进入神的国的操练的过程当中，神还要不断地操练你，在神的国度里面让你更成长更成熟，能够成全他呼召你进入他的国所要做的工作。所以任何的困难我们都带着这样的态度，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在盼望当中，在老练当中，神让我们成长成熟成全。所以到礼拜六的时候，为你正在遇到的困难来感谢神，求神让你有够用的恩典跟能力，存着感恩的心来面对你现在的困难。愿神帮助我们，愿神给我们信心，愿神加增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用积极的态度来感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这感恩节的时候，你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凡事谢恩，因为你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凡事谢恩，无论是好事坏事，无论是难处或者是顺利的事，我们都向你谢恩。无论我们得到称赞或者得到责备，我们得到奖赏或者我们得到损失，让我们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你所定的旨意。让我们存着这样的人生观，让我们存着这样的世界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迎接感恩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将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面对这一个礼拜，也面对今后的一切的遭遇。你在我们生命中都有计划，你都与我们同在，你都用你的杖、你的安杆来安慰我们，你让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也让我们在青草地溪水旁里面享受安息。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跟预备。我们存着喜乐的心来迎接，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